十诫系列讲到四。第二诫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四至六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2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24日。当耶稣与一位律法师的相遇时，律法师问耶稣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最大。耶稣回答说，我们应当爱神也爱邻舍，并指出一切律法和先知都归在这两条诫命上。耶稣把这两条诫命作为总结，爱神爱人实际上就是十诫的核心。这也引导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何谓真正的爱神。若我们不真正爱神，那么爱人将会极其困难。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今天要更仔细地探讨爱神的意义。我为这个系列定名为喜爱神的律法，因为神的诫命是他本性的延伸，藐视神的诫命就是藐视神，相反爱神的诫命就是爱神，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六节的第二条诫命，我也会读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因为它与这条诫命相关。经文是这样说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对你有正确的认识。还有什么比正确认识我们的创造者救赎者天父更重要呢？求你帮助我们理解领受享受并遵行你的话语。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曾听过一句话，并深信敬拜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敬拜谁。这句话听起来很动人，就像有人说的，不是礼物重要，而是心意重要。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但直到后来我才开始反思这句话是否真的恰当。在第一条诫命中，神吩咐我们不可拜别的神。在接下来的三条诫命中，神指示我们如何正确的敬拜和爱他。前四条诫命是神教导我们如何爱他的课程。不要觉得这太世俗或平淡，这几条诫命可以看作是神的爱语。就像我们人有不同的爱情语言，有的人喜欢礼物，有的人喜欢鼓励的话语，神也有他的方式，他在告诉我们，让我告诉你们，我希望被如何爱。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位邻居，当我们骑自行车路过他家，他在浇草坪时，会用水管朝我们喷水，表示亲近。我们觉得好玩，他也觉得好玩，我们互相喜欢。后来结婚时，我尝试用类似方式对待妻子，结果并不如意。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爱他的方式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并不是说神多疑或善变，而是其中有深意，关系到我们如何接近他。今天我们讲第二条诫命，这是关于偶像和神形象的第一部分。有人可能会问，既然经文说天上地下地底水中都不可作像，是不是完全禁止艺术？并非如此，而是指那些专门用于敬拜的艺术。在会幕中，神自己安排了天使的形象装饰，这并不是禁止艺术，而是指向崇拜用的图像。伟大的系统神学家查尔斯·哈吉说，偶像崇拜不仅仅是拜假神，也包括用图像拜真神。事实上，这条诫命的重点不是禁止拜假神，这已经在第一条诫命中说明了，而是防止以错误的方式敬拜真神。哈夫圣经注释说， 对雕刻像的禁止最初可能是针对以色列自己的神耶和华。神不应被局限在物体中，如金牛犊，否则神就会成为被操控的对象。接一，帕克进一步说明，这条诫命在基督教应用中意味着不应以视觉或绘画形式来代表三位一体的神或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位用于敬拜。诫命关注的不是敬拜的对象，而是敬拜的方式。这告诉我们，塑像或图画不应被用作敬拜神的辅助。我记得年轻时进入神学院时，甚至不知道有人持这种观点。当时我并不觉得这很重要，后来才意识到这非常关键。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车上塑料耶稣像，而是涉及我们对神思想的方式，这对基督徒极为重要。我就读的一个新教神学院鼓励我们在敬拜中使用图像。这本书叫《纪律的庆典》，作者理查德·福斯特建议用耶稣的画像进行深度默想。他指导如何坐下，摆放手，并将耶稣或天父的图像放在面前，认为这样可以让神更真实。起初，这似乎合理，因为你可以看见神的形象，但仔细思考，你会发现这实际上更像是受我们罪性和自私欲望限制的想象。我们往往挑选自己喜欢的耶稣形象，想让它呈现我们期望的样子。以赛亚书53章2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里明确指出，耶稣的外貌并无吸引力，他的身体形象不能成为人们自然向他靠近的理由。福斯特的建议看似让神可见，但实际上违背了神本身的真实与权威。真正敬拜神不在于看到他的形象，而在于正确认识他，心灵真诚地亲近他。我曾尝试遵循福斯特的做法，但后来反思发现这并未让神更真实，反而受限于自己的幻想和私欲。我们需要明白，敬拜神的关键不在于视觉图像，而在于我们心灵的态度和对神本性的敬畏与顺服。这其实不让我们感到意外，没人会走进基督教书店去挑选一幅自己不喜欢的耶稣画像。你环顾四周，看到喜欢的，就想着把它挂在客厅或其他地方。打个比方，假设我妻子请人画了一幅我的画像，假设他对画家的创作提出指导意见，我可能会觉得很受赞赏，哇，他把我画得很像。但如果每次他想到我时，脑海中浮现的都是那幅画，如果画家按照他的指示刻意隐藏了我的某些特征，或者添加了并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不会开始对那幅画心生反感呢？就像我走进房间却看到画里的我，而他说，亲爱的，这让你更真实，让我更爱你。我会想，可这幅画根本不像我啊，看看这头发，画得夸张又不真实。我们对神也是如此。我们往往希望神呈现出我们想象中的形象，而不是他真实显现的样子。这幅画实际上可能会妨碍我们与神的关系。曾经，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人读前两条诫命时会这样理解，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但如果你忽视了第一条诫命，至少不要用偶像崇拜假神。我认为不应这样理解。神并不是在说第一条诫命你不遵守也无妨，但至少不要用偶像拜假神。诫命的逻辑是，你不可有别的神在我面前，同时你不可用人手制造的形象来敬拜我。其意涵是，不可为敬拜而制造任何形象，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人。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明确说明，第二条诫命所禁止的罪行，凡设计、策划、命令、使用或以任何方式 认可任何未由神本身设立的宗教敬拜，以及制造任何关于神三位一体中任何一位的代表，无论在心中还是外在以任何形象或形态，都是违反诫命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心中形成对神的形象，也是违背这条诫命的。有人可能会说，看看保罗牧师，我有一幅耶稣的画像，但我不跪拜他，也不拿来敬拜，只是摆着做装饰。但即便如此，当我们祈祷和敬拜时，要摆脱这种人为的耶稣形象有多容易呢？西方文明中，我们习惯性的看到半打左右的耶稣画像，如果不说话，光看画就知道这是耶稣。我们可能说这只是装饰，但当闭上眼睛祷告时，那些形象仍在脑中浮现，开始影响我们的思想。有人可能觉得我在小题大做，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画像并非真实，他们是虚假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神的谎言。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关乎真理的风暴。当然，神无处不在，正如罗马书一章，诗篇19篇所说，天地都在彰显神的创造。但看看诗篇19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仰望苍穹，他无限广阔，我们无法画一个圈来圈定苍穹的尽头，这让我们意识到神的无限、永恒和不可测夺。不可测夺并不意味着不可理解，我们可以认识神的一部分，但无法将它圈定。然而，当我们制造图像时，我们却可以圈定神，使神的荣耀被曲解，从而玷污了神。约翰·加尔文曾说，真神的形象在世界上找不到，因此他的荣耀被玷污。帕克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引用查尔斯·斯布真年轻时的一句话，以色列人曾在旷野建造金牛犊，他们追求的是神的力量与权威，一个能够按照他们意愿行事的强大形象。他们所见的金牛犊远远不能代表神的真实形象，缺少了神的道德性、正义、良善和耐心，因此在金牛犊中真神被隐藏了，这是谎言。我和妻子最近去欧洲旅行，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大教堂建于16世纪初，由罗马天主教会用赎罪券筹资，其内部展示的宗教艺术震撼人心，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当我们仔细看时，这些作品展示的不是神，而是人的建构，是人为制造的崇拜仓库，或许是世界上最擅长恐吓和操控人心的宗教所创造的。16世纪的农民走进大教堂，看到这些艺术品，会被迫认为这些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不能质疑。你会看到权力、激情的画面，但神却隐藏起来。我强调这一点，并非要攻击某个宗教，也不是不希望人们通过艺术感受神的存在。我并非扫兴，而是指出，当人类自行决定神该如何呈现时，神就被隐藏了。我们没有自由去决定如何理解神，因为那种自由会导致属灵的奴役。正如《使徒行传》17章29节所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无法统计教堂中有多少金银、石头和艺术品，但重要的是，这些都无法表达真神的本性。帕克指出，十字架图像与空十字架的区别在于，十字架上描绘了耶稣受难，展示痛苦与羞辱，但隐藏了他的神性和得胜，以及他现今的国度。他还提到，十字架图像往往出现在世界上最贫困、最压抑的地区，把悲惨和压迫视为美德，这让人类被束缚在错误的敬拜和虚假的宗教表达中。如果你想追求敬虔，总觉得必须时时受苦吗？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承认，作为信徒，忠心跟随神可能会带来苦难，但苦难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为了折磨自己，也不是像古代的沙漠教父那样，把自己绑在墙上鞭打，以为这种苦行能制造圣洁。我们的呼召是忠心跟随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偶像和图像会失效，无法完全表现神。图像总是不足的，他们无法展示神的胜利，也无法展示他的真正本性。图像不应该用来引导我们敬拜神，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展示神的荣耀。即便艺术家试图用光环、雕刻或绘画来展示神的神性，也无法真正做到。图像的不足会扭曲我们对神的思想。这不仅仅是把图片拿掉就好了的问题。我们人类大约有 90% 的信息依赖于视觉。一旦某种图像印入脑中，就很难摆脱，而我们对神的思考方式会直接影响敬拜，也会影响行为。对神的错误观念会导致我们创造出类似自己的神。诗篇中说，这些人造神，反过来塑造了自己，他们所造的神变成了与他们一样。想想金牛犊吧，亚伦为以色列人打造的那个偶像。他们创造了一个可以任意操控的神，一个通过放纵狂欢就能敬拜的神。在一些教堂里，你会看到尽力捕捉耶稣各个形象的尝试，坐在宝座上，俯身对孩子，行走在水面，行神迹，被安葬，复活，升天。他们试图囊括一切，但即便如此，仍然扭曲了耶稣的真实形象。就像在研读注释圣经时，有些作者会写，我认为耶稣在行这一神迹时可能很生气或者很害怕，这些其实是主观添加，不在圣经原文中。我们以为自己不会受影响，但实际上会。就像给孩子起名一样，你可能会参考家族或朋友的名字，但有时某个名字让你联想到某个人，你会排斥他。同样的，我们脑中已有耶稣的形象，电影、绘画、艺术都会影响我们对耶稣的感受。即便是电影中耶稣的扮演者也会让人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心中已有既定形象。你可以开玩笑说，如果阿诺德·施瓦辛格饰演耶稣，那显然不合适。我们脑中已经有了某种理想化的耶稣形象。这不仅仅是图像问题，更是我们对神思想的问题。很多人说，我喜欢把神想象成，这句话本身就可能违反了神的真实。比如有人说，我喜欢把神想象成艺术家、建筑师，这种想象通常伴随着否认圣经明确教导的神性，这会与我们脑中对神的真实认知冲突。帕克指出，文艺复兴时期，西斯廷礼拜堂天顶上的神父形象，虽然被描绘为理想化的男性或超人，但神并非人类的任何形态。我们虽然按神的形象被造，但不应认为神存在于我们的形象之中。第二条诫命提醒我们，任何敬拜或宗教行为，若违背神的旨意，都会玷污神的真理。他教导我们谦卑，认识神的不可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喜爱神这个属性，不可测度。这里并不是说神不讲理、不合逻辑，而是说他超越了我们有限的理解。若不承认神的不可测度，很容易陷入异端。比如，三位一体的奥秘几乎无法用任何类比完全解释。常见的比喻如神像鸡蛋，有蛋壳、蛋白、蛋黄，或者神同时是父、子、圣灵，往往都是就异端的翻版。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经验和实证的时代，人们认为只相信可观察、可测试、可重复的东西。 但即便是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无神论者，也必须承认世界中存在不可测夺的事物，他们无法把握宇宙的尽头、时间的起点与终点、空间的边界。这种不可测夺提醒我们，神的存在远超我们的理解。大多数人如果诚实面对自己，都会承认他们无法完全理解宇宙和生命中的一切。每一种生命和世界观中都有不可测夺之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就会在脑中创造一个符合自己想象的神，而不是那位真正不可测夺的神。他的方法高过我们的方法，他的思想高过我们的思想。我认为你不能把神装进盒子里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每次都是恰当的。遗憾的是，人们通常这么说，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刚刚听到的神的某个属性。你谈论神的某个属性时，他们会说不能把神装进盒子里，因为他们不喜欢你所说的。但当他们开始解释自己对神的看法时，他们自己却有一个盒子，即心中的神形象。我们不能把神装进盒子，但他已经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了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以赛亚、使徒保罗，还是其他先知，他们曾有机会亲眼瞻仰天上的宝座，都认识到神的不可测夺。正如以赛亚所说，我的意念非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非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8-9。而在罗马书中，我们读到深载神深厚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11:33。神的智慧、价值、目标和方式远超我们有限的理解，我们不可能凭直觉或任何理想化的观念去揣摩它。神通过使徒、先知和他的儿子向我们启示自己。第二条诫命要求我们对神的思想来自神自己，来自他的道，而不是来自人造的图像、形象或我们心中的想象。我们不能把神装进盒子，但他已经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自己。下次聚会，我们将讨论今天未提及的内容，神的嫉妒，以及这条诫命中提到恨我的人的部分，这是非常严厉的字眼。现在，我希望以一个挑战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是否在以真理敬拜那位独一真神？也许我们的教堂里没有金牛犊，也没有十字架挂在墙上，但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在真心敬拜神？我们要回到耶稣的位格与工作，通过圣经显明的耶稣来看。即使是一首简单的儿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其真理也深远，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好，而是神通过圣经显明了他自己，显明了神一切计划的中心在基督里。我向你提出这个挑战，也提醒自己，在研读圣经时，我是否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以符合神的启示，还是把神调整成我所希望的样子。谁在雕塑谁？我们争辩自己在敬拜真神，但若深入反省，会发现我们的肉体常与准确理解、爱慕和敬拜真神做斗争。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带向十字架。我们在十字架前俯伏，无言以对，求神怜悯，而神赐下怜悯。即使我们脑中对神的认识不完全，神仍远超我们的理解。我有时觉得谈论神就像两只蚂蚁讨论爱因斯坦，我们所知甚少，全靠神启示自己。神已经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在真心敬拜独一真神？当我们的眼睛和心灵被开启，看到自己的软弱，也意识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的迫切需要时， 我们就能明白。让我们祷告和天父，我们祈求，尽管我们的思想如此渺小，尤其当我们思考那位永恒、无始无终、三位一体的神时，求你使我们不灰心，持续渴慕认识你。求你让我们追求尽可能的认识你，即便到永恒，也永无穷尽。认识永生神是最荣耀的事。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思想中继续工作。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